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又保守我们度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刚上个月，上个礼拜就是我们进入三月的第一个礼拜。那今天是第二个礼拜，也是三月八号啊。三月八是妇女节，虽然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但是还要祝贺所有的妇女节的姐妹啊，弟兄姐妹姐妹们，在主蒙恩。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或者两节经文，翻到同样刚才前经文旁边的撒摩记下的经文，主要的是看撒摩记下的第十六章。撒下十六章，一节二节，撒摩记下第十六章。我们的起因经文是在第十五章，然后要读的经文是在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那圣经这么说，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匹带酒来迎接他。然后第二节说，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好，圣经读这里，我们再翻回诗篇第63篇，我们同心做一次祷告。亲爱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我们知道在周围有这样的一个新冠疾病2019缠累着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我们求主让我们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更多的思想神，实际上在里头有他的美意。正如我们看到世界的动乱，我们看到过去的人祸，有战争在中东早期，或者是过去年间有这个恐怖分子，我们看到上帝都容许这些我们认为实在是灾难的事情发生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相信这个冠病一久也是我们神让我们要学习属灵功课，求主让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不至于泄气。真的，一切上帝是救我们的上帝，上帝是我们施恩惠的上帝，因为他把耶稣基督亲自差遣到圣当中，就要救赎我们这些我们相信在整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所周遭的事情，无论是天灾人为事情，你必会掌管着。求主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主耶稣基督，存着信心，在周围有消极有悲观有各样的负面的消息，但是我们依然的，正如这个哈巴谷书说，我们要与耶和华来欢喜快乐。我们真的要有这位上帝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障。亲爱主，早上我们多一次求主你恩待，特别要感谢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日时候来敬拜你，特别在侍奉人员当中你也加添给我们。感谢主带领着丽丽姐妹加入我们的中文部的司勤行列，求主加恩典，与她在侍奉当中带着主的恩典的服侍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保守他能够在你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殷勤的服侍来见证荣耀主。早上我们在面前也纪念到身体欠安软弱的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真的晓得每一天都有保守，特别我们当中有些靠近周末的时候担心着来临主日能不能到教会，我们有些伤风感冒咳嗽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都求主你让弟兄姐妹的心能够在主的面前得享平安，让特别给我们健康身体，因为我们是朝拜上帝的，让我们不看人不看环境，我们单单仰望上帝，以致到主面前亲近主的时候， 我们一整个礼拜忙碌生活，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得享安息。我们过去很多挂虑焦急，还有很多为能够解决事情，我们就在主面前寻求主。透过我们在面前真心诚意的敬拜，透过我们在面前听主的话语、祷告、读经，我们真的在主的时候得享安息。让我们一整个礼拜我们的软弱都透过来亲近主、敬拜主、朝见上帝的时候，我们再次重新得力，充电，继续奔跑未来一个礼拜的道路。主，我们相信你时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你，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求主你就向我们施恩，也更透过早上我们在面前的敬拜，还有这段时间我们学习主的话语，求主上头恩高你的仆人，给他带着能力，带着主的恩典，在早上这个美好时间我们都共同学习，无论是在台上传讲信息的，在座弟兄姐妹一同敬拜学习的，我们都能够在早上这篇这个大卫所写诗篇，我们能够得到帮助。求主赐福，求主带领，垂听我们在面前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来思想关于诗篇的信息。那诗篇我们不是照着次序一篇一篇来读，当然有一些经文很重要，我们就是学习。那这次选的诗篇就是第诗篇第63篇。那在诗篇63篇我们看到有这个15章的撒摩记下，简单告诉我们一些背景，让我们得到帮助。那他在诗篇的这段经节当中，你看到特别很出名的经文就是在第三节啊，都有人把诗歌来唱啊，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啊。当然我们第四节我们跟这样唱，但是有的时候就把说我要奉你们举起手啊，那见仁见智的，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当然在诗篇告诉我们呢，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他说我渴想你。所以在渴想你，就是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呢，他很渴慕上帝。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被提醒，我们每个人出门或者是学校呢，都带着一瓶水或者一罐水。然后你看到我们的早期的去年这个周执事来教师班的时候呢，他到处找水啊。所以口渴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就是很大的问题。那当然你稍微去看这书呢，有人说一天最少要喝八杯水啊，八大杯的水。那有人说不一定，那可能我们在看到口渴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人体脱水的一道信号。你刚才口渴的时候呢，可能身体就缺少水分的，所以水分不足的时候呢，你就会联想大脑当中就告诉你说水不够了。所以在体重呢1%水不够的时候呢，你就所谓脱水，然后更严重的时候呢更糟糕了。所以我们可以还几天不吃饭，但是我们不能够喝水。所以专家其实是说你一天呢最少要喝八杯水，那么让你这些疾病都好，甚至有时候有人用水疗法，水用喝水减肥法等等。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热带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水。当然我们不是比中东那些缺，他们油都多过水啊，但是我们说特别是在缺水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补充的。所以口渴呢对我们来说呢真的是受不了，特别我们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说味精很多啊，味精，所以你就每一天都口渴。你看那些鸡饭啊，它那个饭很好吃，但是很多味精啊。你去那个什么虾面汤啊，鱼丸面汤，然后有时候我们去吃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些人把整碗汤喝下去，那过后呢就要味精太多，你就只有喝水的。那当讲口渴的时候，我们讲到灵性的干渴，或者是我们讲到灵里干渴，在常常我们会说唱诗歌说要求主的灵降下来帮助我们干渴。那么大卫在这样情况当中，在诗篇告诉我们呢，他实在是在属灵方面，在个人的灵命上有面对干渴的，他需要主的滋润。那稍微讲一下这个诗篇的背景。 那么这个我们读了这个整个撒母耳记下的15章或者16章的时候，都告诉我们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逃亡在旷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犹大旷野的时候。那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其实诗篇61篇到63篇都是讲到他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那么有人说，这到底这个是大卫在旷野是逃避扫罗呢，还是逃避亚沙龙呢？那么在11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资料，人家说但是王必因神欢喜。所以大卫可以说这篇诗篇是他晚年的时候，因为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能告诉我们的，所以王必因神欢喜。你看到在读的刚才的行经文都讲到王王王，他不用这个大卫的字，所以就是讲到大卫当时做王的。那到底为什么亚沙龙要追杀大卫呢？如果你稍微去看的时候，原来就是亚沙龙是大卫的好几个儿子当中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原因就是亚沙龙背叛这个大卫要追杀他的时候有他的原因的。然后你看到就是大卫好多个妻子，那么他一个女人呢叫这个他玛呢，那大卫的大儿子暗论呢，他看到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很漂亮，那么我们看到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暗论呢就玷污了他的妹妹，而这个被玷污的这个他玛呢就是亚沙龙的亲妹啊，所以暗论呢就后来被亚沙龙报仇把他杀死的。然后大卫知道他儿子那边互相残杀是不好的，他就很生气的儿子，所以亚沙龙也知道他做错事情，他躲起来，所以大卫也没有好好去处理他儿子之间的纷争。啊，最后呢他儿子看到父亲不理他的时候呢，或者是后来求他的时候假装说呢，他就暗中的来培养他的势力，以后呢我们看到他就过后就背叛，而且有这些大卫旁边的一些认为是他御属的人选啊，亚西多佛啊，这些都跟着这亚沙龙，最后呢来背叛大卫。所以末后日子我们看到大卫之前在还在当王之前被扫罗追杀，那过后的时候呢他被他的儿子篡位或者是来追杀，所以他就逃跑了。然后在扫罗时代逃跑，他逃到马云的旷野或者隐居的旷野，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他是逃到这个犹大的旷野。我相信你看到圣经的一些所谓的这些地理的时候呢，犹大旷野是非常干燥的枯干的。那么如果你去圣地旅游的话，不懂今天姐妹有去过，就是在这个犹大呢都是旷野，真的很多水的地方是在北部啊，加利利海啊，黑门山的甘露啊等等啊，或者是靠海岸边的这个撒加利亚，有这个约帕那边有这个城。那在旷野在死海往南的地方呢都是我们叫尼格夫旷野，那片真的旷野。所以早期有人说那边就是能够找到一些原料是做那个原子弹的或者是核子弹的原料，都是在旷野的地方。所以大卫被追杀的时候呢，他就逃到这个旷野的地方。那么他逃跑的时候呢，人生也是在一个被追逼的时候呢，在旷野。那圣经跟我们讲的时候呢，大卫在第一节他就讲到了，神啊你是我的神，我上帝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慕，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原来知道在整个旷野口渴的地方的时候呢，只有耶和华上帝呢才是他快乐的泉源，或者是平安的来源，或者是能够滋润他内心干渴的。所以在这诗篇当中你看到从头到尾大卫没有一句埋怨上帝的话，没有把上帝说怪上帝，但是他里头呢他深深知道只有回到上帝前面是最好的。那也看到在圣经后面部分呢，看到恶人的所作所为，那大卫他知道上帝是最美好的，是最有给他带喜的，难怪在经节他告诉什么，他说什么，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在逃到旷野的时候呢，他每一天都是回到神面前去，无论是白天或者晚上，你看到吗？他 这篇诗篇可以说是可能在晚上写的，所以他每一天都亲近上帝。然后在整个经文当中，你看见63篇的时候呢，其实是有讲到很三个心，三个心。你看见在经文，我们来看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刻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大卫对神有切慕的心。然后在第五节或第六节的时候呢，我的心像饱足的心，这里大卫的心也是饱足的。以后在第八节，我心紧紧的跟随你。所以这里其实可以用一篇诗篇来讲到大卫在这边的三个心。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不过呢按照整个段落来看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东西。那总之呢，这篇诗篇就是大卫在神面前，他把内心的一切彻露敞开摆在神面前。好了，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大卫说上帝是他人生快乐泉源的时候呢，他也写了一篇诗篇。那这篇诗篇那跟我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或者是我们如何从这个诗篇里头来学习呢？我们虽然没有像大卫这样的逃跑，我们虽然没有面对他的问题，但是我一开始说到，就是我们人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干渴，我们人生中面对困境，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在周围环境当中叫我们感到彷徨无助。再特别回到我们这次的这个字很难很长，是吧？新冠病毒，以前是叫武汉肺炎啊，现在最近在听到新闻，他用这个冠病一九啊，冠病幺九啊，就是简单哦。冠病幺九的时候，在周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呢？我们真的，你是说用所谓的人心惶惶也好，或者是很多的这些猜测或者联想也好，在我们的人生工作场所整个环境，你看的手机第一天早上就是到底人数多少啊，这些我们感觉到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接下来日子是这样子呢？那么上回陈瑞华传道来讲到他们六月的教会的营会也暂停也改啊，所以这些一条线牵下去的时候会整个影响到。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崇拜，你看周刊，我相信你们会看今天人数多少，下礼拜人数多少，所以人数的减少到底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还是说想到其他人的问题呢？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做基督徒人生当中我们要面对的。好了，这个是讲到外面的这个病疫情的影响。那做基督徒的人生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是我们放不下的，许许多让我们困扰着我们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呢好好的来寻求神。早上的题目就是要寻求上帝，或者是来到神面前呢来看神的面。那到底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从里头的分享或者是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看到我们要从哪方面来学习呢？那求主透过早上这段经文呢，我们来学习大卫寻求神呢有三个重要的要素，或者是三个方面的学习。大卫寻求上帝的时候，当然我讲的三个心我会加在里头，就是他寻求耶和华的面，三个重要的要素，或者是他里头要我们学习的。那到底这三个要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大卫他因身处的环境来寻求神，就是他所处的环境，第一个要素是所处的环境来寻求耶和华。那代理我们刚才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他所处的环境是干旱疲乏无水的犹大旷野。那到底犹大旷野是怎么样的呢？时候刚才我看了图片的时候呢，就是在里头圣经告诉我们呢，就是这个生活是干渴的。那经文在第一节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读了刚才的经文，其经文就告诉我们那边真的是没有水。那么还有这个洗巴哈带着食物带着水呢来供应，或者酒来供应他们。那在这个犹大旷野，其实在稍微地理了解的话，就是沙漠地带， 或者是旷野地带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下雨的时候都下很多水，但是水都渗透入这个沙漠里面，一下就干的。可能偶尔在很少的地方一个绿洲啊，有看有仙人掌啊等等等等，那都是荒芜片的，真的找水源很困难的。那么在没有人烟、没有树荫、太阳晒下来的时候，非常热的时候呢，真的是很难受的，你会喉咙干渴，就好像那个你自己得的这些感冒的时候，喉咙干渴这样子，汗水不断的流啊，然后呢，舌头常常一直舔舔舔，都没有水，真的是一个荒芜一片，希望一直在下雨，求神下雨。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绕行旷野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埋怨摩西，要让我们不如把我们带回埃及去，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个旷野渴死呢？所以水对他说是真的很宝贵的。所以在这个大卫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是干渴的。那在干渴环境当中的时候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两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呢？所读的经文就是大卫和随从的人离开，刚才读说人民就放声大哭，过了希伦溪，他的随从也跟他过去，他们进了旷野。那个时候大卫被追杀逃跑的时候呢，他们是孤单的，是疲累的，在大哭。在这个16章26节更是告诉我们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什么酒是给旷野疲乏人喝的，在第二节，不是26节，酒是给疲乏的人，他们所读，就是他们真的是疲累的。所以大卫他不是风风光光的，好像说哎呀，到了王宫太久，我到外面去走一走看看民情，不是，他是被追赶逃走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跟着他走的时候呢，上一面哭一面逃走。如果我们稍微用比较强烈字眼，就是大卫形同什么丧家之犬，被追赶。所以面对他的儿子的背叛，面对他的部下的背叛，所以在十一节或者是第九节的时候，你看到吗？那些寻索我命的人，然后呢，在最后一节说，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这些人说谎，这些寻索他命的人呢，在他一直在追赶他，他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在旷野的生活呢，对他来说，这一刻的大卫呢，他是缺水缺粮的，他是什么呢？他是孤独疲累的。虽然他有很多的部下陪着他，但是他作为一个领袖，做个王的时候呢，他考虑到整个百姓的需要，整个跟他逃走的人的需要，而且呢是在属灵方面或者在人生当中，他是非常非常孤单的。当在旷野这一刻的时候呢，这个所处的这非常恶劣的地区这环境的时候呢，大卫他怎么样联想呢？那圣经就告诉我们的，他在这个时候呢，大卫怎么样呢？他心中所油然而出的联想出来的，不是因为旷野的情况，他转到仰望神的圣所，寻求神的面。所以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呢，说他瞻仰在圣所当中，想要瞻仰神或者是仰望神。那在瞻仰神什么呢？瞻仰神的能力还有神的荣耀。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呢，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那大卫在流离失所，他想到一点，就是上帝可能说离他很远，但是这一刻呢，他稍微倒回去想的时候呢，那真正的不是旷野的干涸，而是怎么呢？离开上帝才是更可怕的，因为他想要到神的殿那边来朝见神，然后来到神面前呢，看到神的能力和他荣耀。所以你看到吗？他用瞻仰和要见这两个字呢，就讲到在干渴疲惫的时候， 在缺水的时候呢，在孤单的时候呢，能够解决办法就是回到神的殿，或者是回到神的圣所。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圣殿，不过我们知道有会幕，有一个圣所朝见上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大卫他的人生是怎么呢？在整个干渴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如果有很多水供应他，有人给他饼，有人给他酒来解决，但是呢这一切都不能够解决他离开上帝的面，或者是亲自到神的面那种朝见神的能力，仰望神的荣耀那种更为满足。所以他的心中所产出来的不是说缺水而干渴，而是内心里面属灵方面的干渴。所以他想到神的殿的时候，你看到吗？他的思想的地点，或者是他的脑海当中的地点呢，就改变了。他看到荒芜的这旷野，犹大旷野，但是他心中所想的是想到神的圣所，那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在第三、第四节的时候呢，他就要在那边来敬拜上帝，要在那边呢来歌颂上帝，用嘴唇来称颂上帝。所以他能够朝见神，能够自由的在那边敬拜。所以在整个看得见的区域环境，不是叫他能够受限制，他灵里面属灵方面呢，在最疲惫的时候呢，在受限制很热的缺水的环境当中呢，心灵中所要求的不是水，心灵所求的不是甘霖，而是真的想到神面前来朝见神，能够敬拜神。那一个敬拜神来歌颂神呢，朝见神荣美的时候呢，才是他属灵里面真正的得到满足，或者得到滋润。那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就从属灵方面得到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在灵里面干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来到好像大卫是来到神的圣所来寻求神的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常常说我们礼拜天一定要来到教会来敬拜主？陆执事他选工作的时候呢，他怎么样都要强调的事情就是礼拜天不要工作的。所以他想到这是他讲的，他也是真的，我是很欣赏他这一点啊，当然很多点啊，不过呢把主日看为敬拜神亲近神，那个是很重要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说有些在马来西亚，你看到有些讲员我们在马来西亚很容易邀请到，因为他们礼拜天在特别是罗霍州啊，希望换了这个新的首相之后呢，罗霍州礼拜天就能够公共假期啊，以前的礼拜天没有假期，所以他们的崇拜都是在礼拜六。上礼拜的讲员吕牧师他们的教会也没有教堂，他们的崇拜在礼拜六，他是借用道生堂在德湾那边的礼拜六崇拜，因为礼拜天没有地方。所以我们不是说礼拜天或礼拜六，我们也不是说礼拜六崇拜就是回到旧约时代啊，守安息日。总之就是要敬拜的时间，来到神面前有一个敬拜，有一个亲近神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我们信到主就躲在家里。当然你即便像马弟兄刚刚上礼拜回天家，他受洗过后2018年12月23号一直都不能到教会，但是在临终前一个礼拜呢，他太太推着轮椅呢到教会门前拍一个照片，他就可想来到神的家。但有的真的有病痛有软弱的时候呢，就不能来到教会，不能够在圣所。有的时候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都想到礼拜天最好呢能够找到一个教会的敬拜，那就是在神面前呢能够透过敬拜上帝呢滋润我们内心。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次要到神的殿的敬拜？你看到在旧当中以色列人就是说来到神面前朝见神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在人里面干渴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家里祷告读经，但是呢有一个圣会，有一个敬拜的地方的时候，那才是更重要的。我们在灵里上干渴的时候呢，我们要寻求神。 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可能这个礼拜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软弱，我们参加 一半就走了，我们相信神会怜悯我们，或者今天的听到呢，我们可能比较疲倦听不进去，但是你在你面前付出的那种敬拜心呢，我相信神会安装在你面前敬拜他的，神会供应你需要的。不是说你用网上用微信用 WhatsApp 来传这个信息你就能够得帮助，或者有人打电话鼓励你得帮助，但是你来到神面前真正亲近上帝的时候呢，你在神面前是朝见他。当创世纪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离开神的面，他不敢来到神面前，不能够倒回去伊甸园来亲近神。那弟兄姐妹，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断绝的时候呢，就是神要透过主耶稣让人再回到神面前。我们来到礼拜天，我们不是看着十字架，不是看着荧幕，而是我们心灵里面我们来到神面前。所以在常常我常常在思想这事情，我早期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说美国的就是电视布道家，早大概几十年前是二三十年，他们就是电视布道家，但是电视布道家很出名很有钱，但是他们背后生活很败坏。然后造成这现象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据我老师我们说，就是美国人到每次周末礼拜五的时候呢，他们就拖着那个车后面拖着那小房子，那小房子后面就是一个有厨房啊，有这个卧房，有厕所等等。那么三五成群呢，那么英文叫 convoy 啊，就是好像早期那些 cowboy 啊，那些牧童，他们就是骑着车啊，到那个水边的时候呢，大概几个家庭围在那边，然后呢，时间到，我们就在车上或者是在那个小屋子开电视，听电视布道家所讲的道，然后呢，奉献的话呢，我们就寄信过去，寄支票过去这样子，然后到了礼拜天晚上又回去，礼拜一工作，一直到礼拜五又再换了一个地方。那造成养成这个电视布道家的结果就是，这些人不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他们有敬拜以后他们就看电视，所以这些讲员这些布道家他们背后的生活呢是一塌糊涂的啊，很多败坏的。那么布道家就在这些电视面前他们就是表演，在这个观众面前就是透过自己生活每一个礼拜就是表演，那背后生活呢没有跟信徒直接的会面，所以就造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然后这些后来被人揭发出来。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回到神面前来敬拜他，不是来见到牧师的面，牧师管这个牧师一个礼拜都犯罪，是不是？是这样看吗？不是，而是在主里面真的朝见神来亲近神，在主里面读经啊，一同唱诗歌，一同来敬拜祷告读经，弟兄姐妹彼此交通的时候呢，那个朝见神地位。所以你过去一个礼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特别我们外面打工的很多压力，我们就在主面前呢才能够寻得安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在神面前重新得力啊，在这个以赛亚书要困倦得力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来到神面前。每个弟兄姐妹三五成群在，不是在家里聚会就够了，而是真的来到神的殿。为什么有些花很多钱去盖很大礼拜堂呢？那就是真的来到神面前。我们不是用说哎呀人家其他宗教建什么庙宇啊，我们不是跟他们来所谓的相提并论，而是我们自己真的来到神面前吗？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启示录所讲的，圣经说耶稣基督在末世末后所讲的，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离开世界你到天堂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最大的圣殿，最大的圣所来朝见神。 那么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讲到神要擦去一切眼泪，就是说你很多的干渴啊，好像大卫所面对的这些孤单寂寞或者是干渴或者是缺乏呢，都得到神充充足的供应。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礼拜天的敬拜呢，就是将来在天上神的敬拜那种一个缩影，这是我们预备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环境恶劣，当然短暂的供应能够解决，但是灵里面的缺乏呢才是真正的。所以稍微小结一下，就是大卫所身处的旷野无助的地点的时候呢，他就联想带着渴慕的心，这一个心憧憬着圣所的美好。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在地点方面呢，大卫解决了他真的是寻求神。那第二呢，我们看大卫按照过去的经历的时期来寻求耶和华。然后在第五节，是第六节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看第五到第七节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二个是重要关键，就是时间，就是大卫按照经历的时期寻求神。那当然在旷野是旷野，但是他晚上的时候呢，那经文告诉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呢，在新一本在夜更的时候，他是讲到整夜整个晚上思念你。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在我们晚上不能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在很多困扰的时候呢，就是夜不成寐的时候呢，去想神。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白天可能很忙碌，有的时候弟兄姐晚上呢选择晚上时间好好的灵修，就晚上来亲近神。那么大卫他一整天都在逃走，在逃亡，晚上的时候可能在旷野呢，这些亚撒龙的追兵就没有追他了，大概是这样子。不过总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他能够暂时安息下来说呢，那回顾神的恩典。那在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讲呢，他说神过去曾经帮助过大卫，所以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在可能睡不着的时候呢，他不是想东想西，他不是想铁门有没有关啊，像我家餐他铁门有没有关，诶，昨晚上煮的水有没有关火啊，或者是我们东西放冰橱有没有调到够冷的地方，我们会这样想啊。但是晚上我们都睡觉啊，当然很多人就是喜欢看 iPad 啊，看手机啊，看完手机就睡着了。当然我们这里要讲到大卫，就是他想到神过去的帮助。所以在时间方面，晚上是一个时间，然后呢他回顾过去神的帮助。你看到因为你曾帮助我，曾就是讲到过去的年日神曾帮助他。那在这个诗篇六三篇在第二节讲，在曾在神的殿圣所当中啊，瞻仰你啊，看第二节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的，然后在或者是第七节说因为我你曾帮助我，这曾就讲到回顾过去的时候。所以在大卫在晚上的时候呢，他在床上的时候呢，他在写这篇诗篇，在晚上写的时候呢，他思想神过去的恩典，思想神过去怎么样帮助他。所以他的里头呢就充满着感恩，他感恩的态度好像在第五节说，我的心就好像饱足的谷实肥油，谷实肥就是说充满着恩典，充满着好处。所以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他是想到神恩典。所以在时间方面，刚才第一次讲到地点方面，那现在讲到时间方面，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方面呢，他纪念神的恩惠。那这一刻在旷野当中可能还有追杀，但是呢他可以安详睡觉的时候，他思想神的作为。那弟兄姐妹看到大卫的生命当中呢，他就从神的好处当中来思想。然后他在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说他有满足的心啊，满足心在第五节。所以他饱尝神恩惠的时候呢，他就寻求神的面。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他要在神面前呢继续的数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然后呢 他在第七节，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呢欢呼。也就是大卫呢，他在看到神过去如何恩待他的时候呢，他带着饱足的心，或者带着感谢心、感恩心呢，来到神面前呢，有一种信心的依靠呢，要继续让神过去的恩典赋予他未来日子呢，好像母鸡照顾小鸡这样子，继续在神的荫下，让神来成为他的保障。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饱足的心来向上帝感恩。然后在后面第六节或第五节下半句说呢，他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所以简单一句就是讲到大卫在时间方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回顾神恩典，然后呢他的饱足心、感恩心呢，盼望呢继续的享受神更多恩典。那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你在时间方面你要数想神的恩典，那么你就能够自自然的带领到你会寻求神的面。回忆呢，或者回顾呢，过去日子你就会感恩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每年到年终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到一年初的时候，我们都会回顾神过去的恩典。所以当你看到过去一整年的时候呢，你的恩典，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是说说不尽的。当然我们的人生当中起起伏伏，过去2019我们起起伏伏，那么在两天前前天就是礼拜四那天去这个马弟兄主持葬礼的时候呢，我特别用诗篇第23篇讲到大卫的人生呢，就是上帝带领着他走完他的道路。当然马弟兄我说了，他不是到很从小就信主，他是到了幕后的时候呢，大概他几年前，他的儿子讲他是1979年，不过呢我想就是在幕后来我们教会的时间他就信主而且受洗。我就跟他们家人在信息当中就鼓励安慰他们，就是他一生当中呢神就带领着他。然后我也在信息当中呢安慰他们说，回顾马弟兄过去的日子，就上帝在他癌症的一整年不能到教会当中，但是神改变他，神好像我们可以说就是他心中很多愤愤不平，因为他觉得他把孩子抚养长大，为什么到了这时刻照理孩子能够好像说报恩或者是奉养父母的时候呢，他却得了这病。我就鼓励他们说，上帝有他的时间带领着他，给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孩子更加亲近他，或者他自己本身呢晓得去来寻求神。所以可以说是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呢，虽然是离开是很不舍得很伤心，但是呢还是会感恩的，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他信靠耶稣，已经安息在主怀当中，那就是神给他的恩典带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我们更要被提醒，就是说要效法大卫当中，我们回顾过去的神怎么样带领这些年日，信主多少年日呢，我们还要学大卫样子，我就在你的翅膀下的荫下欢呼，继续的倚靠上帝，继续的在时间方面呢，在未来日子继续的来怎么样赞美上帝，继续来侍奉上帝。所以在时间方面，那个晚上可能这篇诗篇的那个晚上，大卫回顾过去神曾经帮助他，他就憧憬想到将来日子他更要带神。所以在诗篇刚才的对不起，这个撒母耳记下第15章说呢，他就叫这些人呢把那个约柜带回去，他要回到圣所再继续的侍奉神，那神就让他得偿所愿，他就毕生的就在神面前。亚撒龙事件结束过后呢，他真的回到这边继续的服侍神。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真的学习，我们看过去的日子，过去的时间，过去的年日，过去的这个岁月，我们要往上前面日子而做。我们不知道哪一天神会接我们回去，但是呢我们余下的光阴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好好的伏在神的翅膀之下，用嘴唇来侍奉上帝，让我们日子过得更加充实， 更能够荣耀神。所以稍微少这个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他一天过去的整个晚上的时候呢，他带着饱足的心回顾神的恩典的美善。这是大卫给我们看见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这样的来寻求神的美意。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到吗？讲到人物，你看到吗？周围的人物，在第九节就讲到，但那些寻索我命灭我命的人，然后你看到吗？在第十一节说，因为说谎之人，然后再次讲他们，所以都讲到这些人。所以大卫第三个寻求神一个动力，就是因为旁边的人，旁边的人。你看在圣经里头，他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这些恶人不是好的人啊，包括了这些亚沙龙的同伴啊，亚沙龙的臣仆当中一个非常邪恶的亚西多佛啊，据说亚西多佛就是大卫的军师啊，但是这个后来背叛了大卫，所以这些人他怎么追杀是连起来的哈，他们密谋来对付大卫的。但是大卫看到这些人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呢？神是公义的，所以看到吗？神最后呢会对付这些人，虽然神的对付还没有出现，但是呢神会对付的，因为神是赏善罚恶的。那经文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人呢，神必塞住他们的嘴，然后呢这些人第十节说被下到地底，第九节说被往地底下去，然后呢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那大卫这样子可以说是咒诅，不过呢一切不是他去做的，而是神在里头呢有他的作为的。所以你看到在撒母耳记第十八章的时候呢，这些人呢最后呢都被灭了，亚沙龙死得很惨。那这些都是在旁边，所以当大卫看这些追杀他的人，这些逼害他的人，让他逃跑的人呢，是不是大势已去的？不是，他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更加想到神的作为，因为这些人是不是寻求神的人？这些人呢是寻求人杀人的人，他们就要把大卫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的这些人。那大卫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他就一定这些人是恶人，他们是不寻求耶和华上帝的人。那我怎么样呢？我要从被提醒，我要来真正的寻求神。你看现在第八节说，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所以看到这些恶人的绝迹，看到这恶人被神来刑罚的时候，因为他们不跟随神的时候呢，我大卫呢这一刻要被提醒啊，我要跟随你。所以他我心紧紧的跟随你。所以大卫被神觉醒那一刻呢，他始终都是跟随着神。你看见当神透过撒母耳来告大卫做王的时候呢，大卫人生呢他本来不想做王的，只是个牧童而已，但是神改变他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跟神连上了，或者神显召的时候呢，他就紧紧的跟随神。那么他怎么样呢？看到他一生当中呢就是跟随神，没有离开神。所以你读到撒母耳记上下的，他任何一件事情呢，他攻打敌人的时候，他都寻求耶和华，都问神可以不可以透过祭司啊，透过先知呢问神可以不可以，他就跟神完全没离开。然后呢你看到你的右手扶持我，就是常常的仰望神的能力。他去攻打敌人的时候呢，他就依靠神的能力。所以对我们说呢，大卫这一刻他看到这些人可怕的绝迹的时候，或者一想到这些亚沙龙的这些人的时候呢，他想到他要跟随神。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世界的局势，我们看到周围的情况当中，我们要被提醒啊，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尽心竭力的来呢，竭尽心力的来跟随上帝，跟随主。我们要付代价的来跟随上帝。 你看到吗？在马太福音16:24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负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大卫的人生是背十字架的，是痛苦的，但是他愿意跟随。然后呢，我们还是要学他紧紧的跟随主，依靠上帝，让神的右手能力来扶持我们，让我们更有力量来跟随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时候呢，你看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顺服上帝说，若是这个行呢，就是把杯撤去，但是神让他苦。但是你看到路加福音讲到一节经文，就是有天使来陪着他，给他有力量来面对。当然我们说耶稣当然是有力量，不过在人方面的时候呢，神差派天使来扶持耶稣基督。我们相信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不容易，但是神呢有他的右手会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他。所以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这环境，这恶人，我们不如意的环境当中，会给我们很多不如意，很多可能会影响我们，要我们跟他同流合污，要跟着他们一起走，这样人生才顺利。但是这些都不是顺服主，这些都不是背十字架的。你要背十字架，你要面对，但是呢你要仰望神，好像大卫心呢紧紧的跟随主，让神的力量来覆庇我们。所以小节就告诉我们呢，大卫观察寻找他命的人，他就想到呢他有跟随的心，信靠顺服神的美意，让神带领他的人生。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早上这诗篇当中我们学习。那有一个故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啊，就是讲到人很多选择，他们不是这个人不选择基督信仰。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全心全求神的面。我们要神就是要人来到他面前。大卫不是这一刻说他要看到干渴，看到时间，看到人的时候呢他去求神。其实在背后整个大计划当中呢，就是神要人来亲近他。所以在一本书，就是科目神这个陶述啊，他写了一段话说，对大多数人而言呢，相信神只是推理的结论呢，并不是亲身经历。有些人只是风闻有神，再加上一些零零碎碎资料，就在脑子里面建立他的信仰，这是不正确的。所以主要我们真心诚意的来亲近他，神要我们亲近他，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所以大卫留下这篇诗篇63篇呢，告诉我们呢，他在地点、在时间、在人方面跟我们学习。那孔子啊、孟子有说说，天时要打仗啊，这个诸葛亮啊打仗，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就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总结一下啊，就是大卫呢在地利天时人和方面寻求门，就是在旷野是地属地的层面呢，他克服了，他就用渴慕的心呢来寻求神的面。夜跟时就是时间属天的层面，属天使层面，以保住这个信息神。最后呢对人呢，就是人和，当然是其实是人不和了啊，属人的层面呢，他就跟随神，跟随的心来寻求神的面。愿主透过早上信息，我们彼此在得勉励，让我们时常寻求神，特别是在冠病腰酒的情况当中，我们更加的能够克服，继续的往前。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主透过早上的信息，让我们亲近神，带着渴慕的心来仰望神，让我们真的把主日亲近主的时间看为更宝贵，也让我们在大卫在晚上时候思想神的时候，夜更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以保住心，因为夜更的时候是我们最多时候回顾我们过去日子，一整天、一整年、一整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不看到消极，我们是看到神恩典，因此我们愿意来寻求神。主啊，周围很多的人，无论是好人、坏人、善人、恶人，都是我们当学习、当借鉴的对象。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周围人如何， 求主让我们不放弃跟随的心，因为我们跟随的心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必加添我们力量来奔跑人生道路。愿主透过早上信息，让我们一时彼此的勉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